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我们献上感恩。求圣灵继续与我们同在，更丰富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你给我们的日子里面能够活出你永恒的美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从约拿的遭遇里面来看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说了，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约拿在船上做了这个见证，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知天上的神。我们选约拿书做神论的一个背景，因为约拿书不仅讲到上帝创造万物，也讲到上帝管理万物。我们的神不像有些父母，生而不养，养而不教。耶和华造我们，也继续养我们，不仅养我们，也教我们，不仅教我们，也审判我们，不仅审判我们，也拯救我们。神是创造的神，神是管理的神，创造是 creation， 管理是 providence， 神护理万事万物，神也审判，也拯救。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包括姐妹，你掉了一根头发，那都是出于神的旨意。麻雀很便宜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如果神不允许，一个麻雀也不会掉下来。可能我们要接着就是悲哀的事情，如果神不允许，一架飞机也不会摔下来，也就是飞机摔下来死了很多人，也在神的手里。基督徒需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而且只能越来越强烈，不可以减少，就是我们的三一神独一，只有他是真神，其他都是假的。第二个，他全能，他什么事都管，没有一件事不在他的手里，都是在他的计划而且成全当中。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事，但是我们知道一定有答案，神那里一定有。神三一，神独一，神全能，而且神不只是全能，他全善，他做的没有一样不善良不美好。再一次，我们不一定能懂，但是我们一定要接受这样的信息。我们这些罪人看不到上帝，我们看不到上帝的伟大。当你说举目所及一切都述说神的荣耀，对一个不信主的人来讲，一切都述说神的无能，或者神做的不好，神管得不好。你唯有仰望十字架上基督才是一切的答案，这需要圣灵帮助你。圣灵帮助你看一个在十字架上死得非常可怜的人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求圣灵光照引导我们，包括我们这些已经认识他的基督徒，常常必须 refresh 我们的信仰，更多仰望基督，否则你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不如意的事，不合理的事，都叫我们看不到上帝，都叫我们说神你在哪里。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是旧约的话，新约也引了这句话。把你的眼目集中在耶稣身上，如果你不透过耶稣来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很荒唐。但是我们如果看到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认识他的话，那么一切事情都有答案了。约拿不听神的话，在他到鱼肚子的时候，他就向神祷告，他就祈求神的拯救。各位，不要等你到了鱼肚子的时候才感谢上帝，寻求上帝，你在吃鱼排的时候就感谢上帝，就要认识上帝。约拿对人讲话，一开口就能见证让人信靠。他对神讲话，一开口神就把他放了。各位，我们求主给我们不只是祷告的恩赐，给我们祷告的心，让我们不断跟神祷告。很遗憾，约拿跟神祷告的时候是在鱼腹里面。你看参孙的故事也是这样，参孙没有常常祷告，圣经里记载他祷告的一个时候就是他口渴的时候，另外一个时候是他死前的要求。 各位不要到口渴的时候再向神求，你喝得饱足的时候就不要忘记神，要向神求。旧约生命记有讲，我把你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处，你们在那里吃得饱足，就忘记你的神。求主帮助我们记得我们的神，向神祷告。在约拿书第二章第七节，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虽然这是一个悖逆的先知，但是他仍然在软弱的时候知道会想念耶和华，这是有福的。我们很多时候，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金钱，想念世界，想念医生，不会想念耶和华。我们很感谢主，耶和华听了约拿的祷告，就吩咐那只鱼，鱼就把约拿吐出去了。用新约来讲，就是耶稣死里复活了。我们不知道第二章最后一句话，约拿被吐在旱地上，跟第三章第一节，就是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中间隔了多久，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约拿仍然听到上帝的话。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城去了。这个尼尼微城是一个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原来上帝要约拿讲的就是这件事。尼尼微城的人是最邪恶的人，邪恶到耶和华要消灭他们。这个邪恶的地方，除了在世界的事上很优秀以外，任何良善都没有。各位，有人对你说，再过四十天，你全家死光光，再过四十天，你们全教会垮光光，因为你们罪恶太多。我们想这是很难听进去的话。稀奇的是，神的仆人，特别是约拿，我说过，他一张口就有不得了的事发生。他在这个城里，在街头上喊了两句话，再过四十天你们死光光，你们坏透了，要死了。谁能忍受这么难听的话，尤其是这些人都这么邪恶。各位不要轻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创造了世界，保护了世界，审判了世界，拯救了世界。他的话出来不突然返回，就这句难听的话在尼尼微城里一出来，居然发生的事不是大家要咒约拿。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我们实在很难想象有这种事，但神让这个事发生了。我们也很希望这件事能发生在全世界各地。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哎呀，那些不信主的可恶的人需要听到这样话，那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需要听到那样的话，你我最需要听到这样的话。不是别人有罪灭亡了，我们有罪也在灭亡当中，是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还没有倒下去死掉。实际上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中，上帝每一天都在忍耐他的子民。哎，我们感谢主，这个事不但临到一般的百姓，也临到了尼尼微王的耳中。他不仅是有这个悔改的表现，第七节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哇，这牛羊也不准吃草，这悔改的太厉害了。这他只是在表示一件事，圣灵在这个顽梗悖逆到极点的城里面工作。各位你说，哎呀，真是求神工作在谁谁谁的身上，他那么顽梗跟石头一样。各位先不要为他祷告，先为自己祷告，求主让我们披麻蒙灰，切切的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 尼尼微城的王，也就是亚述的王，居然讲出这样的话，悔改，离开罪恶，而且他还有这个良心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哎，要死了，铁达尼号要沉下去了。要沉下去的时候，你是说，哎呀，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做什么让自己快乐的事，现在快乐一下吧，还是这个世界就要亡了，我要预备见神，所以求主赦免我的罪。尼尼微城的人在王的命令之下披麻蒙灰悔改。第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与他们了。后悔二字叫千年来的解经家头痛。神会后悔吗？我们中文和合本有几处翻译神会后悔，最早的是神后悔造人，那么最好的后悔是这里的后悔，神后悔降灾，我不降灾了。我们所信的神永不改变，他不会后悔的，他每件事都有永恒不变的计划，充满了爱和智慧的计划。但这里明明写神后悔，就是圣灵感动作者，让我们用人间能够了解的最强烈的字眼在表达上帝对我们强烈的心态。他改变了。后悔原文重点不在难过，重点在转一个方向。神转变方向了。这当然是神的工作，但是也是尼尼微城祷告的结果。尼尼微城的人祷告当然是神的工作，但是神的工作一定也呈现在人身上。各位，每次谈到预定预知这些教义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结论，就是神如果预定好了，我何必做什么事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一谈到预定论，大家都变成懒惰的人啊，神已经计划预定好了，我不必读书了，该进北大就进北大。你怎么不会有另外一种想法，哎呀，神预定我会好好的用功读书进北大，你为什么每次都猜神预定你变成一个懒惰的人呢？你完全可以想，神啊，给我力量，让我在你的计划当中是蒙福的，让我们不要用神的预定来拦阻我们该尽的责任。他们的责任尽到了，神的灵在他们身上也工作，灾难没有降临。神不把所说的灾降与他们了，应该这个话的意思就表达，约拿讲话完了以后40天尼尼微城的人还没有被消灭掉，这个恶贯满盈的城全城从大到小从男到女通通悔改了。约拿对有人悔改归向主，神收回他的怒气，约拿生气了，大大的不悦，且甚发怒。他敢跟神发怒哦。诗篇里有这样的话，你的作为叫我高兴。神的作为，神的创造，神的管理，神的带领，叫你高兴吗？你的答案大概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有的时候让我高兴，有的时候让我不高兴。耶和华，你一切的作为都叫我高兴。约拿发脾气了，他向耶和华祷告，你记得我们一再强调的，他口才很好。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下面这一句话是耶和华跟摩西在一起说出来的话，也是诗篇多次出现的话。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啊，原来约拿逃到他施去，不是怕尼尼微城的人，是怕上帝。什么叫怕上帝？尼尼微跟以色列是敌人， 亚述把以色列摧残得很厉害。所以如果神对这个城的忍耐要结束了，忍耐了多年你们不悔改，我一定要下命令让灾祸临到你的，约拿你就去帮我传递这个信息。但是约拿不愿意去传，为什么？约拿实在是太聪明了。约拿知道几件事，第一件事，他知道他口才很好，他只要一开口人就会悔改，他有恩赐。耶和华，我就知道你是那个好好先生，你会因为别人悔改你就收回你的怒气。我知道我的口才能叫人悔改，我知道神对悔改的罪人是蛮有怜悯的，我不希望神的怜悯临到尼尼微，我不要这些人被赦免，我要这些人被消灭，所以我就逃了。好，现在你已经赦免他们了，那就杀了我吧。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我死了算了。你为什么要对罪人这么好？你应该把世上罪人消灭。我听过很多人问这个问题，主为什么不消灭世上的恶人？主啊，你消灭世上所有的恶人吧。讲完这个话你就被消灭了。我们也是罪人，我们也是恶人，我们不知道上帝多么的怜悯，我们觉得上帝对我们不够怜悯，对别人都是好好先生，所以我死了算了，太不公平了，求你取我的性命。有人说旧约的神好凶，新约的神好慈爱，各位不是的，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同样一位神。旧约的神满有慈爱宽容，赦免人的罪过，新约的神满有严厉，在启示录在耶稣的话里都有讲，把这恶仆人丢在外面必要哀哭切齿了。我们信的神，圣经的神，不仅新旧约是一致的，2000年来是一致的，全能全善独一，哈利路亚。但是对约拿这个看起来是很正义的人来讲，他受不了恶人的被赦免。我不要看到这些东西了，我死的比活的还好。那么下面神跟他的对话也非常稀奇。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你脾气这么坏对不对啊？约拿没有回答，起码没有记载他的回答。约拿就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那城究竟如何。约拿发完脾气了，头脑冷静下来了，哎，还是有希望。因为本先知非常知道人性，人心悔改归向主，不管多么剧烈，常常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911之后，纽约各地的教会人满为患，特别是祷告会都来祷告了。哦，主啊主啊主啊，求你让我们定睛在你身上，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以前忽略你的罪，主啊，我立志从今天开始好好读经祷告。那个大楼的垮太可怕了。等到911慢慢被淡忘了，教会祷告会的人数也就慢慢少起来了。各位，我们是人，人是环境的产物，人被环境左右。各位，我们是血肉之躯，我们常常被我们肉体的感觉左右。振作起来，不要让环境那样控制你，你要能够靠着主胜过环境。不要让肉体的需求那么控制你，你要能够控制肉体的需求。但这是主的恩典。约拿生气完了，他想还没有结束，过几天他们会不会故态复明，又走上老路了， 危机远了，慢慢没有记性了，就又走上老路了。约拿知道人心，所以尼尼微城还是可能很快继续堕落的。我就来看看结果怎么样吧。啊，我也很遗憾地说，约拿想的真的发生了。我们对主的爱，对主的信，对主的望，对教会的投入，常常是属血气的，高兴就做，不高兴就不做。然后每个人都很容易不高兴。我们老院长林院长给神学生勉励，就是做得工能够做工，吃得苦能吃苦，挨得穷能够挨那个贫穷没有关系，最后一个最难，受得气。我们受不了气，我们受不了，包括牧师，包括长职，求神的爱帮助我们，求神的爱支持我们来一直做神喜悦的事。约拿要在尼尼微城的外面看这个城究竟如何。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但是他的圣洁、公义、良善，实在也很多时候叫我们当中比较好的人受不了。那些作恶的人脱离了上帝的审判，我们会为这个事生气，主你不公平，你应该要消灭这些恶人。各位，我的提醒还是这一句，主很公平，主也很慈爱。如果你在侍奉的路上，你越来越感谢主能走在正途上，那就有福了。我们在今生能够得到多少物质上、身体上的报酬，我不知道。神给我们这些应许，我们能今生能得到多少，我不知道。但是只要有信心，我们的心灵总是有平安。愿你的心灵有平安，愿你乐于见到上帝所计划的每一件事。约拿在那里生气，浪子的哥哥在家里生气，早上六点钟就进葡萄园的员工在那里生气，因为这些好人好像没有什么好报，坏人神常常赦免。求主帮助我们，神是恩待我们的，神对所谓的好人坏人都恩待，都有宽容。我希望我们当中的好人，六点钟就进葡萄园的人，浪子的哥哥，不要生气，要感恩。我刚刚讲六点钟就进葡萄园的工人，可能有人不知道，这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耶稣说有一个家族，就是收成葡萄的时候了，清早就是六点出去雇人，跟他们讲定了，你们做工一天十二个小时，给你一钱银子。他们就进去了。九点钟的时候，这个老板出来看看还需要一点帮手，街上还有人，就请他们进去。十二点钟他又出来一次，三点钟他又出来一次，最后是五点钟最后一次出来。哎，你们怎么都闲逛啊，没有人进去啊。他们说没有人雇我们，你们进去吧，所当给的我一定会给你。于是有大概五六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进到葡萄园。发薪水的时候，主人说从那做的最少的人发起。有人五点钟进来做了一个钟头，得了一千银子。他做了一个钟头的工，得到了十二个钟头的报酬，别人就很高兴了。哇，今天发了，看到这个人给钱给的这么大方。圣经讲的很幽默，最晚进去的那批拿到了钱，然后三点钟的，他想他会多拿一点吧，没有想到也是一钱银子。十二点钟的，我会多拿一点吧，还是一千银子。到发到六点钟的，仍然是一千银子。圣经上说，他们得了就生气了。做了最久的，在葡萄园里工作一天的，他们拿到的钱是一样多。 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一个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主人对第一批的人讲，就是工作最努力的，做了十二个钟头的，我跟你讲的是不是一天一钱银子？是啊。我有亏你的钱吗？没有。我有叫你多做吗？没有。那你生气什么？拿起你的钱走吧。各位，对啊，这个主人没有亏欠做十二个钟头的，我们讲好了一钱银子，你的不高兴就是别人得到好处了。对这个做了十二个钟头的人来讲，有股莫名其妙的愤怒，就像我们现在听了也觉得是这样，这很不公平啊。什么地方不公平？什么地方我亏欠了你，少给了你，又没有，但是你实在不高兴，不高兴因为我做好人，我让人家做一个钟头的工得你十二个钟头的钱，你就不高兴。可是那是我的钱呢，我要怎么给就怎么给。还有生气的好人，约拿就是一个，他看到恶贯满盈的尼尼微城的人，他就生气。还有一个好人，是我觉得天下最倒霉的好人，因为被人责备的太厉害了，他做了这么多好事还这么被责备，真是很倒霉，就是浪子的哥哥。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我们家发生了什么事？哎呀，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都宰了。大儿子就生气了，就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二十九节，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老爸，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他讲得很勇敢哦，我想是真的，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交代什么我做什么，我都做得很好，你看到吃晚饭的时候才从田里回来，很辛苦哎，你一只山羊羔都没有给过我，但你这个儿子，他没有说弟弟，他大概不承认他是他弟弟，火大不公平，吞进了你一切的财产，各位，很不公平吗？为什么做了这么多错事，只要回头就什么都有了？那么你是不是觉得人生还是做小儿子比较好，吃喝嫖赌放荡都完了，回家又是一顿好吃的，还是多做尼尼微城的人好，奸淫掳掠什么都得到了？我想到十字架耶稣旁边讲到有一个悔改得救，那么他到了乐园，我们也在乐园，我们看到那个强盗，是不是我们对那个强盗说，强盗兄啊，哎呀，感谢主你上天堂了，你这么坏还上天堂了，我们主的恩典真是够用，临死前，哦 no， 在他的 case 是他死亡当中他悔改信主就好了，就到天堂了，哇，你真是有福。然后你会说，哎，我真是羡慕你啊，我都没有去赌博过，我都没有外遇过，像你什么坏事都做了，然后又上天堂，哎呀，好羡慕你哦。各位，你应该对他说什么？最早进葡萄园的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 最早积极不断有恒为主受苦的应该有什么态度？各位，我们应当讲的话是，哎呦，强盗弟兄，感谢主，你作恶多端，神赦免怜悯得救了。可是你实在没有我有福，你从来没有参加过短宣，你从来没有在厨房工作过，你从来没有为主受过苦。我有过，你要为你在今生蒙到这么多恩典感恩。为主受苦是苦，但是那是荣耀的。父亲对大儿子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浪子的比喻里面，父亲没有对浪子说儿啊，对大儿子说了。那求主让你听得到神对你的安慰。我们今生能够得到多少我们不晓得，但是让我们从今生就开始得到心灵的平安，完全的平安。神如果能给我们大一点的房子，平常多吃一点，那也很好。但是最重要的岂是这些东西呢？父亲说，儿啊，我跟你在一起，我们6点钟就一起在葡萄园里工作。我们跟那个最后进去的人说，不是你好幸运，是我好幸运，我的福气比你最少多12倍。各位早点进葡萄园，这是美好的事。我们回到约拿书，那也是一个生气的好人，他在那里生上帝的气，你为什么不审判？你为什么不管教这些人？为什么？耶和华也是很幽默，也是再次表现出上帝的全能。第7节，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理由没有讲，我们应该知道理由。理由就是，我看到我经历到太多不公平，尼尼微城的人该死。神没有回答约拿，不过我想神的回答像我刚刚讲的一样，你觉得尼尼微城的人作恶多端，最后悔改就没有处罚，很幸运吗？很羡慕吗？你觉得，哎呦，一个人一天到晚花天酒地玩女人，他的生活真是值得羡慕。我每天回去都看到黄脸婆，不快乐，不幸福。各位，你走在正道当中，你服侍主，你为主摆上有辛劳，是福气，不是倒霉。你能跟你的主从早晨6点钟就在园里工作，是福气，不是倒霉。我们办退休会，我们在教会里服侍，辛苦，没有受到好的待遇，耶稣讲的，应当欢喜快乐。有的时候，有些教会弟兄姐妹也会在我面前说，侍奉主这么辛苦，真是好累哦，好难过。如果照圣经上的话，我会说，恭喜你啊，再苦一点更好。这是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为什么有福？这显出你真是爱主的，你不是爱主给你的赏赐，你爱主他自己，这是最有福气的。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主的心，我们当中辛苦劳累服侍甚至受委屈的，有的时候你受的并不是委屈，而是该当的。你的确是一个很难同工的人，那可能的。但是如果是一个好同工，我们能够跟主同行，这是有福的。神对约拿说，你因这蓖麻发怒合乎理吗？约拿回答也是我们赌气的人常常说的，我活到死都是对的。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 你尚且爱惜。一夜发生，一夜干死，耶稣讲过类似的话。耶稣讲野地的花也是这样，朝生暮死。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还不及他嘞，你尚且爱惜，何况在尼尼微大城中，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我自己不知道有过多少次对神说，消灭在台湾的恶人吧，不知道说过多少次消灭在世上的恶人吧。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人家在邪恶当中，我们愤愤不平，我想这是好的，但是起码在这个世上我们也能感恩，感谢主让我能够出污泥而不染。你多服侍多摆上并不是一件坏事，是一件好事。我们华人的基督徒的名人传记我看过很多，都很感动我，是非常好。但是常常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是自己的手放下了，是自己的脚走上这条不归之路，十字架之路，眼泪往肚子里吞。各位，我们的印象好像总是这样，服侍上帝就是苦可怜受冤枉。我非常希望将来在中国的基督徒的传记里面多有一点喜乐的，哎呀，我做基督徒非常的喜乐，哎呀，我做传道人非常的喜乐。可是我们现在看到都是非常的不喜乐，非常的可怜。将来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现在可是天天命苦。各位，神厚待我们，神恩待我们，总是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为我们做了那么伟大的事，我们感恩。约拿书没有结束，约拿气消了没有我们不晓得，尼尼微城的人有没有过几天又固态复明又邪恶起来了，有。尼尼微城最后还是被上帝消灭了，因为他们又作恶。浪子的哥哥气消了没有不知道，浪子有没有回家以后过几天皮又痒了，哎呦，这在家里要做工到底还是不如去玩女人比较愉快一点，他又跑出去了，我们不晓得。求主帮助你，全能的上帝，全善的上帝，计划预定管理执行一切的上帝，没有一件事不被他掌管的上帝，愿他的旨意在我身上他畅通无阻，如同行在天上。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福气，独一的真神真是伟大，奇妙的爱真是伟大，我们享受了，我们传扬，我们真是幸福。